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了。前面三集我们谈了不少话题，今天这个第四集的机会啊，我想跟各位来交换意见，谈一谈我们生活哲学跟我们说话风格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啊，言者心声，就是说说的话写的文字啊，就是心声的表现。言者心声，指出心有所思口有所言啊，两者在相当程度上啊，的确是存有非常密切的联动关系。如果根据这样来推论的话，生活哲学跟说话风格之间也一定存在着明显的互射关系。一个人生活哲学在很多方面确确实实会反映在他的生活态度和理念上，而这种生活态度跟理念呢，一定会对他的言行产生影响。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来分析一下一个人的生活哲学，也就是说生活的态度、生活的一个理念，如何影响到他说话风格的塑造。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可是呢，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会同意，这两者之间关系既然这么密切，那么我们如果想要学说好话、多说好话，我们恐怕要从生活态度、生活观念或理念这个角度来切入了。大家都说我们要做好事，我们要说好话，可是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切入，针对一个人的生活态度、生活哲学来为好话建立很深厚的基础的话，我想很可能啊，好话说的不够多，或在某些情境下又很不愿意说好话了。但是如果有生活哲学作为后盾，生活的态度跟生活的理念作为基础，我相信说好话就变成是非常自然、非常轻松的事情。就像呼吸一样，就像接受阳光的照拂一样，那么简单，那么自然。有一位哲学家，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罗素先生呢，曾经说过，三个单纯而极其强烈的热望主导了我的生命：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无限同情。他这段话给我一点灵感。要了解罗素这一生的行事，我觉得先了解他这三个很强烈的热望的影响，也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无限同情。对罗素来说，这三种热望啊，这三种Passions 代表他最重要的生活信念，而这样的生活信念就成为他生命特质的主要构成因素了。他所采取的人生的方向，他所追求的人生的目标，最后我们分析下来，就是根源于 他这三种热望，三种 passions。 同样的道理，我个人呢对说话艺术的热爱也可以说主导了我生命中很多行为。就在这种热爱的驱使下，我一直在探索说话与人生两者之间许多相关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我特别要把这个看起来很严肃的题目啊，来当作一个很平常的话题，来跟各位交换意见。首先，我要强调啊，一个人如果能够具备崇尚口德的生活信念的话，我相信一定就能够建立一种符合口德要求的说话风格。我相信从生活哲学的观点直指发扬口德运动的核心，应该是推展这个运动的第一最重要的步骤。我认为说话艺术啊，是林语堂先生所鼓吹的生活艺术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其最根本的要素呢，就在于口德的充分发挥。那么我们进一步就可以问啦，怎样的生活哲学最有助于体现以口德为核心价值的说话风格呢？针对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提出以下六点说明。第一点，就是以追求幸福快乐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信念。我们要将这个目标建构成为这种生活哲学的基础，同时肯定以口德为根本价值的说话艺术就是达成这个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所以我把追求幸福快乐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啊，当作是要说好话的一个重要基础。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要说好话。换句话说，如果不说好话，就很难达成这个目标。第二点，我们要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人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人生理念。我们要确认透过圆融的沟通才能造就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才能造就美满的人生。上一次各位还记得我引述了一位先生的话，就是高宗宪先生的话，他说啊，凡人丧生王家，语言占了8分。这不就说明了语言对人生影响之深远了吗？如果尽说坏话，不说好话，很可能就会丧生王家呀，造成杀身之祸，造成家破人亡，这样的一种两者的关系太明显了。所以我们要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和谐了，那么人生自然就能趋向美满。然后第三个信念是要珍惜以利他主义为根基的服务人生观，我们要保持服务 他人、服务众人的这种人生观。拥有这种生活哲学的人，一定会愿意坚守助人利他、服务人群的信念，然后就会对以口修行、以言济世这样的一种重要事情会怀抱着热忱，也就是说会愿意为这样的行为满怀高度的期许。也就是说，愿意说好话、常常说好话的人，他基本上是有一种利他心做后盾的，他是有服务的人生观做基础的，因为他有一种信念，就是可以用口来修行，可以用话来帮助世人，以口修行，以言济世，不就是一种很高贵的一种人生目标吗？第四，很重要的一个信念是，强调理性沟通对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贡献。我们在台湾多么幸运，现在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开放、多元的一种大环境里。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理性的沟通来建构非常和谐的人际关系，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做就非常有助于我们民主的深化，我们对自由的尊重啊。因为民主自由的制度必须要植基于人我之间实质的相互尊重与了解，所以人际沟通品质的改善，对这种制度的顺利运作，自然就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助益。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信念，以为可以信口开河，随便骂人，随便诽谤别人，侮辱别人，那我们等于就对民主的制度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了。第五个信念是，爱好高素质、高品位的人际沟通，能够带来无限的美感跟喜悦。哇，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信念。我们要透过高素质、高品位的人际沟通来创造生活中无限的美感跟喜悦，这就呼应刚才提到的第一个追求人生幸福快乐这个目标互相呼应了。事实上啊，我们心目中所追求的这些美感跟喜悦，就是通向前面所指的人生终极目标的一条桥梁。因此，追求这种美感和喜悦，也就是创造快乐人生的基本功夫。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坏话，或人家对你说坏话，你就会觉得生活中怎么这么多龌龊的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如果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累积到最后简直让你爆炸，你还能说你的人生很美满吗？最后我要再提一点，第六点很重要的人生哲学和态度，那就是坚持美好的说话风格乃是美好人生的必备条件。也就是基于以上几点理念，我相信我所执着的这种坚持啊， 是一种毋庸置疑的结论。凭着这种坚持，人生必定能够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充满意义。以上六点人生信念的简单描述啊，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会啊深刻的感受到，生活哲学的确跟说话风格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跟口德紧密联系的人生理念，对个人的人生观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因为人生观一旦形成了，它就是代表你对哪些事物赋予很高的或不高的价值。那么以上六点说明，不就是说明了我为什么对说好话赋予高度的肯定，赋予极高的评价，这两者道理就非常的显而易见了。人生观一旦形成了，就必然会统摄一个个人的价值信念，进而无可避免的会制约个人的言行模式、生活态度以及愿景趋向。有什么样的信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模式；有什么样的信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信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愿景。所以我好强调，我们大家一起来建构这样健康的人生态度。就一个人的说话风格来说，他生活哲学的影响层面当然包括他说话的内容、表达的方式，以及他对听众回馈所持的态度等等。综合这些细数呢，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生活哲学跟说话风格之间相互契合、相互呼应的很微妙而又很重要的事实。从这个观点来看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常见的说话风格为什么具备某些不容忽视的特质。例如说吧，乐于广结善缘的人，他的说话表现呢，大多具有非常诚恳亲切的风格。认同利他信念的人，他言谈呢，一定能流露出浓厚的同理心跟服务的热忱。接纳民主多元价值的人，他的言谈自然就显示出尊重不同意见的这种开明的、这种很能包容的作风。而喜爱追求潇洒脱俗的生活品味的人，他的言谈也一定会特别讲究高雅风格的塑造。所以你看，有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有什么风格，缺了某种态度就会有某些风格的产生。这两者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一种道理啊，甚至于可以说一种定律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非常盼望我们大家一起来重视建构很积极的价值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很积极的、很健康的人生价值观呢，尽量来融入很高超的、很受人喜爱的说话风格中。我因为太重视这两者的关系啊， 常常就针对这两者关系做了很多思考，然后我甚至于很用心的，可以说很用心的，把好的说话风格跟不好的说话风格做一些对照，做一些比较。我把这些对照或比较，一方面用来帮助自己更深刻的分析或探讨生活哲学跟说话风格的关联性，而同时呢，我又把不同的风格表现，包括好的跟坏的风格，说话风格表现，在对照之后用来警惕自己，说啊，某些风格是不好的，我们要尽量避免，某些是好的，我们尽量来创造。所以我是基于这样的动机呢，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我想我改天呢还会进一步跟各位谈一谈说话实要实务准则，也就是说话有一些准则我们必须要遵循。那么在还没有介绍到这些准则之前呢，为了让各位朋友打从心底深处来重视说话良好风格的塑造呢，所以我很愿意啊，把不好的说话风格跟好的说话风格，稍微介绍，稍微加以比较一下。为了进一步阐释当中啊很微妙的道理呢，我现在就是用对照的方式，将比较常见的优劣风格举例如下。第一，文雅敦厚的风格对照庸俗刻薄的风格，你看这两者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周遭环境中可以找到实际的例子呢？有些人出口就是显得很温雅很敦厚，而有些人一出口就是庸俗很刻薄，好像他不说一些损人的话或者是骂人的话，他好像就很不舒服似的。可惜的是，当那些庸俗刻薄的话一说出口，就破坏了别人的情绪，破坏了他跟别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跟别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从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而找到实例，可以从夫妻之间找到实例，或朋友或同事或同学，乃至于他跟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你想想看，这不同的风格会造成好的跟不好的影响，这种例子啊，真是举不胜举。我再举其他的啊对照实例，我就不多加说明了。第二种，宽厚包容对斤斤计较。第三，理性谦和对霸道高傲。第四，崇德尚义对权谋诡诈。第五，谨言慎语对胡说八道。六，幽默风趣对僵硬呆板。七，热忱大方对冷漠畏缩。八，彬彬有礼对莽撞粗鲁。九，高贵清纯对低贱卑鄙。十，慈悲温馨对 阴险恶毒。好像上面那个风格正好是底下这种风格的相反词一样。而我不是在这里做文章，我是从生活实际的观察中找到这些很明显不同，可以说有相当悬殊的这种风格的实际例子。这些差异显著的对比，也许有人会说有点黑白过度分明了，但不可否认的，在现实生活的世界里，每一种说话风格几乎都不难找到具体的实例的验证啊。而且在两两对照的风格之间，所以会有优劣之分呢，大概都是因为说话者的口德修养有高下之别。因此呢，我们可以深刻地体认到一个人的说话风格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是取决于他是否重视口德的修炼。所以亲爱的朋友，为了塑造受人敬重的说话风格，我们的确应该在各种沟通情境中尽量来发挥口德。而为了提升口德的素养，我们必须要建立一种崇尚口德价值观的生活哲学。这样务实的思维的，可以导引我们深信，为了促使发扬口德运动能够顺利推展，我们最好从建构一套健全的生活哲学做起。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我相信口德运动啊，就可以说等于推动全民的心灵改革运动了。而心灵改革又是很重要的一种文化建设工程。各位朋友，让我们互相勉励，朝这个高远的目标来努力吧。谢谢大家。